好的，那我们大家请打开我们的比利时信条。打开我们的比利时信条，我们到第八条。那在此呢，我要特别的为我在比利时信条整个系列一开始说过的一句话向各位表达歉意。因为我曾经在讲解第一条的时候，我说大家请放心，在这一条之后就没有那么难了，所以我必须要向大家道歉。这里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基督教整个教义的体系当中最困难的，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讲最困难的一个教义，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那这个教义之所以这样困难，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太奥秘了，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太超越了，所以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理性完全的了解。但是上帝的启示对我们来说依旧是充足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启示当中来获知这个真理。翻到第八条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第八条：三位一体。根据这真理和上帝的道，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它是一个独一本质，其中是三位格，按照各位格不可传递的属性，真实且永远彼此不同，即圣父、圣子与圣灵。圣父为一切可见与不可见之事物的原因、来源与起始，圣子是圣父的道、智慧与形象，圣灵是由父与子发出永恒的力量与能力。虽然如此，上帝并不因此分为三个，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各自都有自己的实存主体，由他们的属性来区分。然而这三位格却是一个上帝，由此证明圣父非圣子，圣子非圣父，照样圣灵既非圣父亦非圣子。这些位格虽然如此有别，却不分开，也不相混相合，因为圣父并未取了肉身，圣灵亦未如此，只有圣子取了肉身，圣父未曾离开圣子或圣灵独存，因为他们在永恒就同等，在同本之内。三位无先无后，因为三位在真理、能力、良善与恩慈上都是一。好，我们今天读到这儿。那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思想三位一体。那整个的关于三位一体的讨论要从第八条一直到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才结束，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一段的时间来一起思考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今天在开始之前，我们聊到说，在有些教会，有的牧师会说，对吧？三位一体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因为就是奥秘，反正我们也想不明白，所以我们就不讲，对吧？但是这种说法是非常不符合教会传统的。你会发现整个教会的传统，从初代教父到宗教改革运动的改教家们，在他们的写作当中，他们花了很大的笔墨在写这个他们无法完全用语言阐述的这种就是完全的这样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承认他们的理性是有限，但是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讨论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事情关乎到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以及我们的信仰生活。因为我们的敬拜对象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所以不仅是一个教义，众多的教义当中的一个而已。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最根基的教义，所以改教家们会说这是一个 the most fundamental article of faith， 最根基的教义。所以你想，最根基的教义我们不花时间去讨论，我们不去学习如何认识这位上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敬拜他呢？所以改教家们以及初代教父们，他们都统一的认定人得救必须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你要想得救，你必须相信三位一体教义。亚特拿修信经里面上来直接说，人凡人欲得救必须相信这位三一的上帝，对吧？加尔文他也同样延续教父们的教导，他说，除非我们明白神不仅是一，神也是三个位格，否则在我们的脑海里只有神这个空洞的单词飘来飘去，而没有对真上帝的任何概念。所以加尔文说，如果你只是说我就相信上帝啊，我不去探讨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在你的脑袋里面的上帝只是一个空的单词而已，它没有任何的内容。所以你必须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你才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位上帝是我所敬拜的，我所敬拜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对上帝的概念才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泛泛的神的概念。那这个教义虽然很重要，但是这个教义也是非常奥秘的，超过我们的理性因此用任何的受造界的比喻都无法去形容上帝。所以你会看到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人会在受造界当中找一些例子来形容，这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就像这样一样但是往往都会落入到偶像的崇拜当中去错误的理解上帝。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用水，对吧？三种形态，固体、液体、气体这就是三位一体，都是一个水但是这就是陷入到什么错误的教导，这叫形态说，对吧？形态说就是一个个体然后变成三种不同的形态另外比如说这个用爱有爱者、被爱者和爱本身在一起那这是奥古斯丁用的例子，但是这种例子也并不能够说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所以上帝不是这种没有实存生命的一个动作而已。爱如果在这种理解当中是一种动作，是一种这种叫做从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这样发出的一个动作而已。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上帝是有存有的，上帝是有独立自存的这样的本性的。所以在思考这些教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我可不可以请坐在这边的人，你们往这儿坐，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这样扭着身子这样，这样我可以直视你们，比较方便一点。所以我说所以我们在思考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许多的试探和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意识到我们在思考什么，是吧？我们在思考上帝的内在的生命，我们在思考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他到底是谁。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第一条里面我们提到的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分，对吧？我们把这个标题写一下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分。所以创造主是在本质上与受造物不同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提到说，对于上帝的认知，我们的知识是什么？我们的知识是什么类型的？是单一的吗？是不是单一的？就是我们对上帝，我们说上帝是一，上帝就是我们理解的一，就是这样的。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不是单一的，对吧？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也不是 univocal， 还记得吗？就是 univocal 什么意思？多义或者是奇义的，就是你说一，上帝不一定一，上帝可能是六、八，对吧？这也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语言，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符合上帝的这个真实的样子的。所以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语言是 analogical， 就当我们用人类的语言，不论是中文、英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不论是任何的语言，我们对上帝的本质、内在本质的描述都是类比性的，而不是单一的，就是我们的语言不是等同于上帝本身内在的，但是又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保持谦卑。加尔文他这样说，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就像是对婴儿说话一样，他大大的屈尊自己，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是无法直视上帝真实的本质的。因为如果我们直视那位，就像我们的眼睛无法真实的看太阳一样，如果真的把你送到太空让你去直视太阳，你就瞎掉了，是吧？同样的，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是无法直视上帝真实的本质，所以上帝屈尊自己，上帝好像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外衣，就好像地球上的大气层一样，这样你看太阳的时候不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思考三位一体、思考上帝的内在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屈尊。那三位一体有的时候会被人诟病，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没有任何的实践性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谈，我们只需要谈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好了，谈怎么去帮助社会，怎么去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谈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有着极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好像我到底能不能用它做一个三明治，对吧？我能不能因为明白三位一体的教义而，对吧，中个乐透奖什么的，或者是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样？不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上帝到底是谁。你觉得这事重要吗？认识上帝到底是谁，这事重不重要？和改变你的社区比，哪个更重要？改变新移民的生活的状况比，哪个更重要？可能教会觉得改变新移民的状况更重要，对吧？所以认识真上帝到底是什么，并不是特别重要。反正我们就，反正我们都相信嘛，就是放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反正信条就是我们都写下来的。反正我不用特别去了解，反正基督教经过几千年的讨论就是这样吧。那我们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专注于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的。不是的，这是我们对今天对于美国的这种实践主义的一种狂热，对吧？正确认识上帝，使得我们能够正确的敬拜他，这纠正了我们在北美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三一论不仅构成了我们的敬拜，构成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所有的实践的框架。如果你们有机会上网去听我们上一次夏季的这个神学讲座，就讲的是三一论，在那里面，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更多的把三一论的实践把它阐述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学是三一式的，对吧？有很多人，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信经，我们诵读的信经是三一式的，我们的很多的教会的神学家们写作的这种格式是三一式的，如果你读霍顿的系统神学，你会发现是三一式的。你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你会发现有的神学家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是三一式的。我们的敬拜是三一式的。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三一式的。我们所写作的很多的圣诗是三一式的。我们唱的比如说荣耀颂，荣耀同归于圣父，同归于圣子，同归于圣灵。我们的礼仪是三一式的。颁布的我们受洗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所有的一切的实践 都是源于对三位一体上帝的认知。如果你今天受的洗不是三一式的话，对吧？你就没有真正的受基督教的洗。如果你今天的祷告不是三一式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跟异教徒的祷告没有两样的祷告。啊，如果你今天所颂唱的歌颂的上帝不是圣父圣子圣灵，荣耀没有同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你就在拜偶像，是吧？所以三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将来以后我们要永远的在永恒当中与这位三一上帝同在。所以我们值得我们花时间，甚至花费我们毕生的时间去思考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的生命存有和气息都存在于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之内。所以我们就是在今天我们可能简单的来处理一下这个术语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处理术语的问题，然后我看看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继续进入到第九条来处理圣经的依据的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处理一下术语的问题。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大致的一个框架，我们接下来会谈哪些内容。因为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可以谈很久，我可以这一年剩下的所有的时间都在谈三位一体都可以，但是毕竟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框架。首先我们先来谈术语， OK， 今天我们主要把术语来定下来，然后从三位一体我们从圣经的见证来看，这是第九条里面提到圣经到底怎么见证。在圣经的见证当中我们会看旧约和新约，然后我们会回到历史当中去看这个教义是在历史当中怎么呈现的，怎么发展，怎么去细化，最后形成我们今天使用的这种语言，神学的语言。那这个历史要谈的话可能会谈很久，所以我会把它尽量的缩减。然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第十条，谈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神性也就是圣子的神性，然后以及圣灵的神性。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按照信经的写作来阐述。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几个星期的一个大的计划。首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术语。任何一个教义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语言是在圣经当中使用的这些词，有些这些词是不是从圣经里来的，而是从其他的哲学的使用当中借用来的。但是不论如何，这是教会最后确定的使用的方式。所以我们来看，首先第八条，首先说根据这真理和上帝的道，我们相信三位一体。那前面从第二条到第七条都是确立上帝的道是什么，对吧？是圣经。所以书写下来的道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人自己理性头脑风暴的结果，而是圣经的启示，清晰的启示。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会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人，对吧？就是包括理性主义者或者怎么样，他们会说三位一体这种教义都是教会受到了西方的希腊哲学的影响，然后最后用理性产生出来的教义，而在圣经当中其实没有这样的依据。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圣经本身告诉我们上帝是三而一的，尽管圣经没有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圣经的见证是我们宣告三位一体的信仰的唯一的根基。那么所以这里面他说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有一个上帝， One God， 一个上帝。 OK， 这是不是圣经的信仰？圣经哪说有一个上帝？对，十诫，对，十诫包括，对吧？旧约里面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你们单单敬拜耶和华，独一的主，对吧？他是唯一的上帝。 然后他接下来说，这个上帝他是一个独一的本质，所以一上来开始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叫做本质这个词。好像没有黑板擦是吗？本质，有的英文叫做 essence， 或者有的时候叫做 substance。上帝是一个本质，上帝是一个本质，一个独一的本质。然后接下来他说，在这一个本质当中，其中有三个位格。位格，这里面用的词英文叫做 person。所以这三个位格是按照各个位格之间不可传递的属性彼此不同，所以位格之间的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属性，叫做 property。我写在这儿，大家能看到吗？看不到的话，你们换一个角度可以试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谈一下这几个词。什么叫做本质？这些词都是从哲学里面借用过来的。圣经里面虽然有这些词，但是他们的使用并不是按照圣经使用的方式，但这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思想的方式也依旧是按照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种时代人们使用这些词的一些在哲学讨论里面的常规使用这些词。所以首先第一个本质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在希腊语里面叫做 ousia， 或者有的时候你转写成英文叫做这个 ousia， 这是希腊语，就是在希腊语里面这样写。那在希腊语里面的 ousia 指的和我们在三位一体的教义里面的定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在希腊文里面，你当你提到 ousia 的时候，或者拉丁文里面叫 essentia 或者是 substantia， 它指的是你可以去定义的一个事物，定义的一个事物，可以被定义的一个事物。比如说人的 ousia就是指的我们的人所拥有的本质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 ousia， 人这个东西是一个 ousia， 狗是一个 ousia， 对吧？植物或者是怎么说呢？不能说植物，比如说松树是一种 ousia， 是一个 ousia，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被定义的一个事物，所以当用这个词来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在神学上，我们是用它来特别的指定一个事物之所以是一个事物的那个原因。我们所回答的是它是什么这个问题，对吧？我们所对应的这个问题是 what， 回答是它是什么，对吧？比如说我指的这个，我要问这是什么，你怎么回答我？这是水，是吧？所以水就是这个我指定的这个事物的 ousia， 它的本质，它的 essence， 它是一个本质是水。然后那我指的这是什么，是吧？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木头，是吧？它 这个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木头，对吧？它是一个木头。所以这个东西是木头，这个东西也是木头，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一样，是吧？它们的 form 不一样，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它们使用的，有的时候你会说它们的使用的材料是一样的，质料是一样的，对吧？那但是接下来这个有一个位格这个概念，是吧？位格这个概念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hypostasis。hypostasis， 转写成英文叫做 hypostasis， 或者叫 hypothesis， 叫什么 hypostasis， 用英文的发音来说，那这个词和乌斯亚这个词，他们在希腊文里面是互换使用的。你可以说这个东西的hypostasis 是木头，也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它更强调的是这个具体的个体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强调它所代表的这一系列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它更强调的是个体，具体的个体。所以后来在神学上，我们特别的使用这个 persona。或者有的时候会用 individual 来指位格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比如说当我说这是什么，你说这是水，但是我说它的个体是什么，应该说装在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水，这是它的个体，不是放在那个角落里面那其他瓶里面的水，它是这个的水，它是这装在这瓶里的水，所以这个叫做位格啊，这个叫做 individual， 这是独立的个体。尽管它和那个都是水，但是它们在不同的位格里面。所以他所回答的，当你提到有生命的个体的时候，他所回答的是 who 或者是 which。它对应回答的问题是 who 或者是 which。 而接下来这个比利时信条说这些位格之间是用他们不可传递的属性彼此分开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位格的属性 property。也就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不同，是不是由于它们本质不一样，而是由于它们有不同的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跟小龙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同样的本质是一样，我们都是人，但是小龙有一些不可能传递给我的一些属性，使得他和我从位格的角度上来讲是不同的，对吧？他是他，我是我。他不是另外一种人性，我不是具有一种跟小龙不一样的人性。我们都是拥有同样的人性，但是在他的个体的存在当中，他有一些属性是我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些属性是他所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分开成为两个位格。那在三位一体的教义里面，这种位格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那里面叫做 incommunicable， 不可传递的属性 incommunicable， 这叫不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圣父有一些属性是不可以传递给圣子的，圣子有一些属性是不可以传递给圣灵的，尽管他们都是神。那圣父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他是 一切是他是一切的起始，他是生出圣子的那一位，他是生者，这是圣父不可传递的属性。圣父是 the begetting one， 圣父是生者。圣子有什么不可传递的属性呢？圣子不可传递的属性是他是那位永恒的被生者或者受生者，这是圣子不可传递的属性。圣父不是被圣子生的，圣子是被圣父生的。那圣灵呢？圣灵不是被圣子圣灵不是被圣父生出来的，圣灵是从圣父所出的，所以圣灵不可传递的属性是被发出者这个属性 procession。 所以父子灵之间的区分是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不可传递的属性有的时候会被定义成为关系 relation， 就是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是形容成他们的不可传递的属性。父是生者，子是受生者，灵是被发出者，这是他们的不可传递的，对吧？灵不可以，圣灵不可以把它被发出的这个属性传递给父，因为父不是被任何位格发出来的。父是发出者，父是生圣子的，但是父本身不是被生出，不是被发出的。OK， 很简单，对吧？就是很不会觉得很难，对吧？这个听起来都是很容易的，只是这些概念可能感觉有些抽象，但是你只要去理解说 OK， 这是圣经里面所说，耶稣说，对吧？这个诗篇第二篇说，我今日生你，所以有一个父有一个子，是父生了子而不是子生了父，说白了就是这个。那父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他是生子的那个，这是他的不可传递的。子不可传递的就是他是被生的那一个，就是你感觉说了一大堆，是就是如果你很直白的去这样理解，就很容易了啊，不要把这个想的太难哈。所以这个是位格本质、位格属性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三个位格按照不可传递的属性真实且永远彼此不同，即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他接下来形容一下圣父，圣父是一切可见不可见之事物的原因、来源和起始，所以这是圣父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子的位格来源于父，唯有父是不被生的，子是被生的，但这并不代表子是次等于父，对吧？这个我们会回来再说，不代表说子是在时间当中被产生，对吧？不代表说子不是永恒的，但是从位格之间的不可传递属性来讲，父是一切事物的原因、来源和起始，而子是父的道、智慧和形象。这几个词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比利时信条》作者自己瞎编出来的？你看这里面所说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语言。父是一切的事物的来源，子是父的道、智慧和形象。道、智慧、形象，子是上帝的道，从哪儿说？从哪儿看到？约翰福音。约翰从哪儿想出来的？约翰咋知道？约翰看圣经哪儿说太初有道？旧约圣经哪儿说太初有道？哦，对了，说到道，道是啥？道就是 word， 对吧？道就是话语的意思。对，所以约翰，对吧？读圣经，一翻开第一页，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约翰说看，看到道了，所以约翰写到太初有道。然后他说道与神同在，所以这个道呢和说要有光的这一位还不是同一个，这个道是说话的那位上帝之外的另外一个位格，所以道与神同在。然后但是他又说道就是神，所以这两句话里面这个神表达了两个不同的含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里面的神指的是父，指的是位格，第一位格的圣父上帝。然后道就是神，那里的神指的是神性本质。但是这神这一个字 Theos 可以既指代本质，也可以指代父的位格，看到了吗？所以子是道，别人信条作者没有瞎说，对吧？子是智慧，从哪说？从哪看到？子是智慧。在当然这个在今天的圣经学者当中，有的圣经学者会不赞同这一点，但是在传统的基督教的解经当中，箴言书第八章那里面提到了智慧在街上扬声，智慧在那儿开始说话了，是吧？智慧开始像一个传道人一样在街上开始传道。然后他告诉他们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然后他这个像是一个人一样。然后他接下来在第22节里面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我了，从根骨，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所以然后接下来他接下来就说，上帝创造大水的深渊，创造高山，创造一切的时候，都是上帝借着这位智慧在创造。所以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子被称为智慧，这种被人格化的智慧是这位圣子。与其相对应的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对，所以这位创造上帝借着创造世界的道，就是上帝创造世界所借着的智慧。而这位同样这位智慧和道是上帝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接下来在后面我们会专门有一段时间去讲这个上帝在旧约当中的显现。耶稣是圣子是父的形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仅是在新约当中，也是在旧约当中。在旧约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耶和华以人的形象或者天使的形象向人显现。但是你到新约之后，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那位上帝把他自己显明出来。那里的中文翻译有和本的翻译可能有点问题，在父怀里的那位上帝把自己显明出来，这个是正确的翻译，被生的那位上帝把自己显明出来。所以在旧约当中，像人、像始祖、像这些人显现的这个以人的形式显现的上帝，是圣子上帝，是父的形象。对，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具体来谈这个。然后接下来，他提到圣灵是指的父的，是从父和子发出的，是上帝永恒的力量和 能力，对吧？所以当有的时候你会提到力量和能力的时候，上帝大能的膀臂，这指的都是圣灵。上帝起初，上帝说话，父说话，说出来的这个话是这个命令是子，然后圣灵如同雄鹰一样运行在水面上来成就上帝要命令的话，被受造物接受。所以圣灵是上帝的能力膀臂，有的时候被翻译成我们之前讲的以弗所书那里面提到上帝的大能大力，对吧？提到就是第一章第二十节那里面提到，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运行在基督的使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其实就是圣灵重生的大能，对吧？圣灵起初创造世界万有的那个创造的能力，圣灵如同雄鹰翱翔在没有生命的水面上，然后生发生命。而这个同样的大能今天在新创造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所以这是他简单介绍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所以你下次读到，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圣灵会被人认为是非位格性的，就是不是一个活的生命的状态，是因为圣经经常使用力量或者能力来形容圣灵。但是这个力量不是一个非位格性的力量，好像一个能量一个波一样，对吧？就是一个能量波唰下去，不是，是一个位格，是一个有思想情感意志的这样一个能够活动能够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位格。那这个我们到后面讲圣灵的时候再具体谈。然后接下来他说，虽然如此，上帝并不因此分为三个。当我去这样一个一个分别说的时候，你听起来感觉像不像在说三个神？像不像？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当我们进入到三位体内部生命的时候，分别去谈父、子、灵这三个位格的时候，你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感觉这听起来有点像三神论。但是所以他在讲完这个之后还要加上一句话，但是这并不是因此成为三个神。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各自有自己的实存主体，由他们的属性区分。实存主体这个词叫做 subsistence， 这个词加尔文会说实际上它就是等于位格，实际上它就是 person 的意思，只不过它用 subsistence 更容易理解 person 到底是什么意思。 subsistence 的意思指的就是一个本质，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生存的状态，同样的人性，但是作为雅各是一个生存的状态，作为约翰是一个生存的状态，作为彼得是一个生存的状态。彼得是一个 subsistence， 是人性在彼得这个位格里面的 subsistence。所以它是一种实存主体，是一种生存的主体。所以你们不用特别的为这些词的定义而担忧，对吧？因为没有人考你们，你们不会面对考试，没有期末考试这个。但是这是帮助大家去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各自有自己的实存主体，由他们的属性来区分。然而这三个位格却是一个上帝，这三个位格是一个上帝。 Three persons are only one God。 所以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啥呢？当我们去把这个位格拆分出来去单独理解的时候，这位格是有别的，但是他们不分开，他们没有被分割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叫做区分但是不割裂。记住这句话，区分但不割裂， distinction without separation， distinction without separation， 区分但是不割裂开。 父是上帝，子是上帝，灵是上帝。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个上帝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本质，神性本质。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对吧？当我们说这个父是神，这个神字或者这个上帝这个字指的是神性本质。但是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个神。所以如果你把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等同于三个神的话，那么你就是把本质混淆成位格了。本质变混淆成位格，所以最后就变成父是一个本质，子是一个本质，灵是一个本质，所以变成三个神。但是你说只有一个本质，本质不是位格，位格不是本质。对，所以我要说一个语出惊人的话了，对吧？不要听范泰尔的三一论，因为范泰尔把位格跟本质没有加以区分。 OK， 范泰尔会说上帝是一个位格，三个位格，那这就会导致要么是三神论啊，要么是会陷入到其他的异端的思想当中。但是他其他的东西都挺好，我只是说到这儿，所以你们喜欢范泰尔的继续喜欢他没有关系，是吧？但是请允许我这样说，父是是吗？我误解他了。 OK， 那就以后再说但是我说的这个父是神指的是他的本，指的是这个一个本质，对吧？父子圣灵，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但是不是三个神。所以他们每一个位格不等于说是一个本质。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但是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区分是按照他们属性的不同，所以不相混也不相合。所以他们虽然都共享一个本质，但是这个本质里面不包含他们位格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神性的本质不是非受生。这接下来我们在谈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的辩论的时候会提到，亚流所犯的错误就是他把受生等同于被造，而圣子受生这件事情不等于圣子是被造的，而受生并不是神性本质的属性，非受生不是神性本质的属性，而是圣子位格的属性。但是非被造是神性本质的属性，非被造性是三个位格都共享的。圣父未曾离开圣子或圣灵独存，因为他们在永恒当中就同等，所以再次的把圣子跟圣灵的这种地位把它强调出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哦，那既然圣父生圣子，圣父发出圣灵，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曾经有一个时刻是没有圣子没有圣灵的呢？回答是不，是吧？圣父从来没有离开过圣子和圣灵单独存在过，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圣子和圣灵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在永恒当中就同等在同一个本质中。三位无先无后，因为三位在真理、能力、良善、恩慈上都是一，所以他在这一点里面提到了三个位格的次序问题。一般来讲，我不打算在这儿花太多时间讲这个，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把次序定位成父是第一个，子第二个，灵第三个，对吧？但是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为了保证子和圣灵被视为完全与父同等的上帝。他这里面强调说这三位没有先后。有没有圣经的依据？有。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的时候， 就先讲灵，再讲子，再讲父的时候，还记得在哪儿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对吧？他首先谈到这个身体只有一个，灵只有一个，然后指望只有一个，这里面指的是灵，对吧？主要先谈到圣灵，然后一主谈到的是子，一主一信一喜，这是指的圣子，然后一神众人的父，所以他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先谈了灵，再谈子，再谈父，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次序有的时候在圣经当中是有被颠倒过来的，使用的时候。OK， 所以这是为了证明圣子跟圣灵与圣父拥有同等的神性的地位，不是次等的，他们不是次等的神。OK，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些术语，所以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理解这条教义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最后简单来说，这到底都在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就是三位一体，因此不是三合一，对吧？不是一加一加一，然后最后合成一个一。三位一体不是三合一，三位一体是这个父子圣灵的合一，是在他们的神性的纯一性当中合一。还记得第一条里面我们讲的纯一性到底指的是什么 ？Divine simplicity， 记得这个词吧 ？Divine simplicity 指的是啥？对，上帝的本质是纯一，指的是啥？是指的是它是不是由部分组成的，是吧？如果你说父子圣灵加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这就变成了什么？父是一部分，子是一部分，灵是一部分，加在一块儿三合一，对吧？夹心饼干变成了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如果你那么理解的话，就变成这个四位一体了，是吧？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然后父是一个，子是一个，灵是一个，变成四个。所以在他们的合一的基础是纯一的神性本质。所以我们相信的是 Trinity in Unity， 这里面的 Unity 指的是纯一的神性本质。然后我们相信的是 Unity in Trinity。也就是三个位格在一个纯一的神性本质里，一个纯一的神性本质在三个位格当中都有。你是想不明白是吧？想不明白很正常，我也想不明白。一个纯一的本质完全的在父的位格里，也完全的在子的位格里，也完全在灵的位格里，但是不是重复了三次，而是还是唯一的纯一的神性的本质。因为神性是纯一的，神性是无限的。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讲三位一体就容易沉默，对吧？没关系，这个很正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慈爱的父，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靠着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祈求。说我们感谢你的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来思想，你永恒的内在的生命的本质。说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理性的有限的理性，有罪的理性，无法透支你的奥秘。但主，我们也渴慕更加的认识你，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用你的圣灵来协助我们的这有限的有罪的理性，好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 并且借着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改变。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在你里面的生活，我们的存有，我们的一切一举一动都是在你里面。因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和尊贵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所献上的敬拜，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